外泄物件，乌总统被美监视，弹药将耗尽，乌军恐战争失利。天安门红墙喷反共标语，图片热传。布林肯本周出访英国、爱尔兰、越南及日本。中国两维权人士因颠覆国家政权获重刑。藏族士兵失手打死汉人军官，案情披露。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11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期美国五个大楼文件外泄，引爆网络。据悉，文件所包含的内容罕见的让人一窥美国国家安全局、中央情报局、国防情报局几个执法机构和美国国家侦察局的所进行的情报活动。其中包含不止对俄罗斯，亦包括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监视行动。分析并指，这份泄露文件恐让乌军战争失利，美军已经启动跨部门积极追查此事。英国卫报报道，其中一份日期为2月23号的五个大厦文档指出，乌克兰用来抵御俄军空袭的重要的防空系统，苏联时代 S-300 防空系统，若以目前的使用率，预估会在5月2号前耗尽弹药。俄制布克防空系统可能在本月中用光。纽约时报报道称，保护前线部队的防空能力可能在5月23号前完全瓦解。BBC 亦报道说，美国国防部官员证实这些文档是真的。英国泰晤士报援引资深军事官员指出，乌军这些防空系统若停摆，俄军战机和轰炸机将能大举出动攻击乌军，可能对乌方造成重大挑战。令人惊讶的是，文件显示美国亦一直在监视泽连斯基。消息人士认为这个并不奇怪，但乌克兰官员对泄密事件深感沮丧。另外，文件还显示美国透过接获的通讯信息的方式渗透俄罗斯国防部和俄罗斯雇佣军雅格纳集团，并且已经能够拦截俄罗斯的目标计划。美国已经拦截了俄罗斯打击北约坦克的战略，该战略将在4月开始进入乌克兰。关于美国一直不愿公开的俄乌战争详细死伤人数，遭泄露的文件指出，直至2月，俄罗斯军队的伤亡人数为189,500至223,000人，其中阵亡人数多达43,000人。乌克兰有124,500至131,000人伤亡，阵亡人数多达17,500人。一位美国官员说，若俄罗斯能确定美国如何收集信息并切断信息流，就有可能对乌克兰战争产生影响。时评人蓝述表示，这个事件它能够起到的直接作用就是打击乌克兰军方的士气，鼓舞俄罗斯军队的士气。他认为目前这个时机非常的耐人寻味，因为中共刚刚开始进行乌俄战争之间的所谓的和平斡旋，而西方有一批的人物，包括政界的人物和军界的人物，他们对中共仍然抱有幻想，希望通过中共的斡旋能够达到无核之间的这样一个最后和平解决的这样一个结局。这样在一个非常敏感的时机出现了这样一个泄密事件，背后的含义非常耐人寻味。资深评论员唐靖远分析，泄密者有可能是黑客，或者是潜伏在美国政府内部的中俄间谍，甚至是美国情报或者政府机构内部极少数支持普京的人，动机无非是想要通过曝光这些文件来打击乌克兰这一方的信心，但是不会影响俄乌战争的走向，当然对乌克兰是不利的，可能导致俄军掌握到美乌之间军事合作的一些真实情况，从而来制定一个相应的军事计划，但是不太可能因此而改变整个战局的走向，因为俄罗斯目前正在耗尽它的军事储备，而乌克兰却仍然可以得到源源不断的北约方面的援助。不过唐靖远亦指出，俄军亦面临着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无法断定这个是否属于美乌双方设计的一个圈套，所以他们对俄罗斯这方面的利用价值，我觉得它是有限的。美国防部副新闻秘书辛格表示，国防部正积极审核此事， 且正式转介给司法部进行侦办。一项跨部门的团队亦已经启动，重点是评估这些文件可能对美国国家安全以及美国的盟友和合作伙伴产生的影响。除此之外，美国盟友国包括以色列及南韩亦正在进行损害评估，并询问美国关于文件上信息的真实性。日前有人在天安门红墙上喷字，习近平共产党必须下台，引发关注。推特上网友纷纷转发并盛赞，向勇士致敬。这个是继去年彭立发在北京四通桥抗议中共当局并引发厕所革命、白纸革命后，中国民众抗议中共暴政的又一次行动。网络流传的一张照片显示，有人在天安门红墙上喷字，习近平共产党必须下台。细看图片，横额没挡住的部分是必须下台，布条挡住的部分应该是六个字，第一个是习，没被盖住，第六个出头应该是一个党字。由此完整的标语估计是习近平共产党必须下台。网民在推特上纷纷转贴同热议，天安门广场红墙上有义士喷漆，习近平必须下台。在民主台湾叫某人下台是轻松平常的事，在中国却是惊天动地的事。向勇士致敬，在沉默的土地上发出敲声，这个才是人民的心声，某某某必须下台。天桥首桥的都可以撤了，该武装保卫天安门了。但有个别网友质疑，近年来天安门广场24小时戒备森严，警察便衣无处不在，认为不可靠，亦有人声称这个不是天安门。但是网友分析说，但我发现这个人喷字的位置应该是在城墙正大门，这个地方一般人很难想到，而且共匪在这边安排的警力不足，因为他们觉得没人会这么大胆。我之前去北京，在天安门城楼下往周围看过，周围一圈没什么人。这个不是第一次中国民众表达对中共暴政的不满和抗议。去年10月13号，一名抗议人士彭立发在北京海淀区四通桥挂横幅，写着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控要自由，不要方言要尊严，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领袖要选票，不做奴才做公民等字样，引起海内外震动。彭立发的标语内容被传播到各地，北京、上海、深圳等地都出现有人将该标语写到公共厕所的格格墙壁、教室窗口玻璃、共享自行车充值窗口等隐蔽的角落。当时信息亦迅速传到海外，纽约、多伦多等国际大都市的华人及留学生一波波的举办活动声援彭立发，抗议中共当局。去年11月的白纸运动中，上海抗议民众曾经叫出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的口号。美国国务院10号表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计划本周陪同总统拜登访问英国和爱尔兰，然后他会前往越南及日本。路透社报道，拜登将在4月11号至14号出访英国和爱尔兰。美国国务院指出，布林肯之后会前往越南首都河内，他将与越南官员举行会谈，并庆祝美越两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10周年。然后布林肯将出席在日本轻井泽举行的七大工业国集团外长会议，届时他和各国外长会讨论一连串全球性议题。维权网报道表示，10号中共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许志永14年有期徒刑，丁家喜因同样罪名获刑12年。丁家喜妻子罗胜春向 BBC 确认这个消息。今年50岁的许志永是北京大学化学博士，曾参与多起维权事件。2003年大学生孙志刚在广州收容站被殴打致死，许志永与另外两名化学博士联名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废除收容遣送制度。2014年 佢因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判有期徒刑四年。2020年，许志永在逃亡途中发表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劝退书，文中指习近平不是政治家，没有能力处理重大危机，劝他让位。55岁的丁家喜曾要求官员公示财产，2014年被法院以聚众扰乱公共秩序罪定罪，判刑3年半。这次案件的起因是在2019年12月中，多位中国律师和公民运动人士在福建厦门参加一次聚会，随后中共公安在福建、山东、北京、四川、河北等地逐步参加聚会的人士，最终在2020年2月15号许志永在广州被捕，2021年8月被起诉。在逃亡期间，许志永曾对 BBC 表示，这次大范围逐步不是偶然，而是蓄谋已久的。2022年6月，两人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案件在山东省临沂市临沂县法院不公开审理。罗胜春在推特上公开了两人的法庭陈述。许志永说，梦想美丽且自由、公正幸福的中国，天下乃是天下人之天下，非一族一党之江山。真正人民的国家政权出自选票，而非枪杆子。罗胜春曾多次指控中共当局对丁家喜进行酷刑虐待，包括剥夺睡眠、坐老虎凳等。人权观察近日表示，中共当局应该立即撤销对两位中国最著名人权律师企维权人士基于无据指控而作出的重刑判决。直至到亚洲时间10号下午5点，中共官方没有发布任何的相关信息。总部位于挪威奥斯陆的西藏之星和流亡藏人媒体《西藏时报》4月7号披露，一宗藏族士兵失手打死汉人军官的案件近日曝光。西藏石渠县藏族士兵赤白去年9月从军队请假回到老家，一晚他在当地逛街，路过一家烧烤店时，发现有两名汉族军人推倒一名藏人乞衣。赤白试图阻止时，两名汉人军官辱骂藏人好像牲口一样，且准备殴打那名藏人。消息人士介绍说，赤白在愤怒之下与两名汉人军官发生争斗，在争斗时失手杀死一人，随后遭警察捉捕。当时有逛街民众赞扬赤白的行为，还有人称赞他是个英雄。赤白被捉3日后，当局通知其家人前往警局进行了威胁。消息人士还表示，仅因死者是一名汉人军官，所以中共当局禁止赤白与家人聘请律师。据报道，赤白幼年丧母，一直与父亲相依为命，他去年3月份参军，现今只有21岁。消息人士透露，赤白目前仍被关在金枝洲拘留所，大概已有5个月被禁止与家人联系。如果没有律师介入案件，赤白可能被判重刑。根据非政府机构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今年发布的2022年西藏人权状况报告，中共政府侵害藏人人权，包括任意拘留、酷刑、宗教镇压及打压言论自由、信息自由，剥夺藏人受教育权与宗教自由权。当局在西藏利用网络大数据进一步管控藏人，并大规模采集8万藏人的生物样本 DNA。 当局还以各种手段阻断境内藏人与外界的联系，试图掩盖在西藏犯下的罪行。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